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韩国和日本政府都发出声明，谴责平壤星期一发射导弹再次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并威胁周边邻国的安全。川普总统周一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旅行限令，对来自6个国家的公民禁止入境3个月，对所有难民禁止入境4个月。以及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开幕的人大会议上首次提及港独一词，强调港独没有出路，引发香港各界不同反响。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朝鲜发射了至少4枚弹道导弹之后，一天内，美国在韩国部署了其终端高空导弹防御系统萨德的第一部分。朝鲜发射的导弹中有3枚落在日本大陆350公里以内的水域。去年，华盛顿和首尔同意在朝鲜加速试验和发展其核弹道导弹计划的情况下，尽快部署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一份声明中说，朝鲜继续挑衅行动，包括昨天发射多枚导弹，这只证明我们去年联合决定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哈里斯说，星期一已经部署了萨德系统首批装备，以兑现联盟对韩国的承诺，并帮助保卫美国在当地的驻军、美国的盟国和美国国土。根据韩国军方的说法，萨德系统可以在4月份投入运行。像爱国者导弹系统一样，萨德使用导弹击落入侵的导弹。萨德是一个48枚导弹发射的移动式弹道发射器，利用强大的雷达和红外技术拦截200公里范围内正在下行的导弹。中国对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强烈反对引发了韩国的担忧。北京称美国先进的武器系统是不必要和挑衅性的军事升级，并表示该系统用于跟踪来袭导弹的强大雷达也对中国构成潜在威胁。作为对首尔政府决定部署萨德的回应，中国据称对韩国的一些公司进行报复举动，并取消韩国艺术家的表演。韩国政府正在考虑向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提出投诉。在上个月，中国据报拒绝了一些韩国航空公司申请加入两国之间的包机航班，并下令中国旅游经营者停止提供韩国旅游，并关闭了近20家属于韩国乐天集团的零售商场。韩国执政党表示将积极考虑中国的行动是否违反了韩中自由贸易协议，同时加紧努力减少韩国工业受到的损害。美国太平洋指挥官星期一晚些时候说，美国已经将其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第一部分部署到了韩国，以反击朝鲜的挑衅行为。萨德系统的作用是拦截和摧毁飞行中的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朝鲜星期一发射了4枚中程弹道导弹，其中3枚飞行约1000公里，落在日本水域。美国国防部称这次发射是非常严重的威胁。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尉戴维斯说，尽管导弹没有对北美构成威胁，美国仍在采取措施增加其导弹防御的能力。戴维斯说，这次发射正值美国和韩国之间的年度防务演习开始，符合朝鲜长期以来经常在我们与盟友进行军事演习时进行挑衅的做法。戴维斯提出朝鲜这次发射导弹超过4枚的可能性。他说，有4枚降落，可能发射了更多，但我们不予评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周二对记者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在电话中对他表示，美国与日本100%的站在一起。五角大楼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和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也于周一通了电话，并表示两位官员一致认为这次发射是不可接受和不负责任的。联合国的外交官们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将在星期3举行紧急会议讨论朝鲜的行动。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茨成南在给安理会的一封信中敦促安理会讨论美国和韩国的军事演习，称他们在进行毫不掩饰的核战争演习。他说，美国动用了核动力航母、隐形战斗机和潜艇，并称军事演习可能会演变成一场实际战争。 朝鲜星期一又一次发射弹道导弹，向美国及其邻国发出挑战。导弹防御专家们说，平壤的行为和北京的态度将进一步坚定美韩强化导弹防御的决心。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韩国和日本政府都发出声明，谴责平壤星期一发射导弹，再次公然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决议，并威胁周边国家的安全。韩国军方说，朝鲜导弹飞越了1000公里。日本防卫省称，4枚导弹中有3枚进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朝鲜最新发射的导弹的具体类型还没有公开，但是许多观察人士认为，这不是一次洲际弹道导弹实验。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导弹防御专家汤姆·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这些很可能是中短程弹道导弹，但更重要的是平壤展示了他的意图。克拉克说，可以这么说，他们很努力地在推进多类导弹的能力和数量。此前平壤当局称会对美国和韩国正在举行的年度军事演习做出反应。华盛顿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卡扎尼斯说，朝鲜这次发射弹道导弹的另一个目的是向美国新总统川普发出一个信息，朝鲜是不好惹的。北京声称反对朝鲜的这次导弹发射，但同时指责美国和韩国的角色。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美韩正在进行针对朝鲜的大规模联合军演，在当前形势下，各方应保持克制，不做相互刺激、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事情。克拉克说，中国的上述指责难以被接受，因为美韩的行动源自朝鲜日益增强的安全威胁。克拉克说，我认为中国和朝鲜怎么都不会满意，除非美国和韩国卷起铺盖撤退，但这是不可能的。面对这些威胁，美韩举行联合军演，积极增强导弹防御，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反应和行为。美国总统川普曾表示，北京如果愿意的话，他很容易解决朝鲜核问题和弹道导弹问题。华盛顿分析人士说，随着朝鲜的威胁不断增强，以及中国继续保持既有态度，美国和韩国会不断强化防御能力，包括坚定不移地推动北京反对的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有报道说，川普政府还在考虑一系列应对朝鲜威胁的选项，包括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川普总统的助手们星期一为他未经证实就指责前总统奥巴马下令监听他纽约竞选总部的电话进行辩护。白宫发言人斯派塞星期一说，毫无疑问有事情发生，问题是他是监视、是窃听还是什么别的，有足够的报告强烈表明发生了一些事情。斯派塞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川普的说法。川普上星期六在推特上指责奥巴马在他赢得总统选举之前下令监听川普大厦的电话。斯派塞还说，总统已经明确表示希望国会调查此事。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情报委员会已就美国情报部门下结论说，有关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企图帮助川普当选展开调查。一些国会议员说，可以把川普的指责列入调查范围。川普助手萨拉·桑德斯和川普的另一位助手凯莉安·康维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说，川普坚信他星期六在推特上所说的是事实。川普在推特上写道，太坏了，我刚知道在我赢得大选之前，奥巴马下令监听川普大厦的电话。奥巴马时期的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表示完全不同意川普的说法。美国总统川普周一签署了一项新的旅行限令，对来自6个国家的公民禁止入境3个月，对所有难民禁止入境4个月。上个月，几名联邦上诉法庭法官叫停了执行川普签署的一个类似的旅行限令。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一次记者会上宣布了川普总统的这个命令。他说，这一行政令是加强我国安全的一个重要举措，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是总统庄严的职责。 新的安全措施推出等于川普行政当局承认他在1月27日推出的最初的旅行限令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目前尚不清楚新的行政令是否能够让批评者满意。有批评者依然认为这个禁令是针对穆斯林的。为了确保新行政令的顺利实施，避免在法律上被挑刺，新的行政令在几个关键方面对原版本进行了修改。最明显的变化是，伊拉克人不再受到旅行限令的约束。根据新的禁令，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公民仍被禁止入境美国。新的禁令还包括一个宽限期，将生效时间定于3月16日。另外，也不会影响到合法永久居民，也就是绿卡持有者，或者在截至2017年1月27日时已经得到有效签证的人。近期发布的这项命令还取消了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入境美国的规定。此外，上次行政令中有关宗教少数派优先的文字被删掉，这些文字被广泛视为是要兑现川普总统做出的有关优先照顾基督教难民的承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近日刚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向高等法院提出控告，指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继昌有关梁振英接受澳大利亚 UGL 公司巨款事件的言论涉及诽谤。这是香港首次有特首控告议员诽谤，事件引发外界强烈关注。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本身是立法会调查梁振英收取澳大利亚 UGL 公司400万英镑事件专责委员会成员的会计界议员梁继昌，星期二上午在多位民主派议员陪同下，在立法会向媒体确认，他的律师团队星期一下午收到法庭令状，并已向高等法院确认。梁继昌称，行政长官对议员提出民事诉讼是史无前例，开了坏先例，强调不会做一些无根据的推测，坚信司法制度公平公正，会继续用心立法会 UGL 事件专责委员会的工作。在近期港媒报道盛传梁振英可能或委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之际，26名民主派议员3月1日向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发出联署信，要求不要委任梁振英，而梁继昌和一些议员当天就联署在立法会说明时称，梁振英正因 UGL 事件受廉政公署甚至外国政府税务的调查，委任梁振英为政协副主席会令中央政府陷于非常尴尬的局面。梁继昌第二天便收到梁振英的律师信，称没有所谓调查，要求限期内回应澄清相关言论，否则将采取法律行动。当天梁振英启程前往北京出席政协开幕式，在机场主动表示曾向中央政府全面解释 UGL 事件，中央已清楚了解，听取过法律意见。梁继昌没有回应梁振英的要求，而梁振英5号晚返港后的第二天就立即对梁继昌采取法律行动。澳大利亚媒体2014年10月披露，梁振英在2011年竞选特首期间，同澳大利亚 UGL 公司签下秘密合同，收受400万英镑的报酬，换取梁振英同意在担任董事和亚太区主席的戴德梁行被收购后，不会挖人或与之竞争，并承诺为澳大利亚公司继续提供服务。报酬款项在梁振英担任特首的2年里分2次支付，而梁振英并没有申报。香港特首办星期二中午在外界不断要求下，就诉讼费作出回应称，梁振英就要求梁继昌议员解释有关被香港和外国的税务局调查不果而提控告，有关诉讼费用由他本人支付。资讯科技界议员莫乃光表示，对梁振英的做法非常愤怒，指向职责是监察政府的议员的言论控告诽谤是非常坏的先例， 且刚巧是 UGL 专责委员会开始运作之时，质疑是否有意图影响委员会运作。莫乃光还表示，事件起因是外传梁振英将获任政协副主席，民主派议员向政协主席余正生发信，梁振英用控告手段来影响发展，令港人非常担心。前廉政公署调查主任、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认为梁振英的做法是想让监察他的议员收声，此举对行政立法关系造成恶劣影响。他说，
最近他可能会当政协副主席，这个对于他来说太重要了，应该不想有任何的人士妨碍他，他就反应比较大一点。我认为他这样做了，会令到行政立法的关系更加恶劣，梁议员会对这个案件会有他的抗辩。
据《明报》报道，立法会 UGL 专责委员会主席、建制派的谢伟俊律师表示，在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下，议员在立法会会议内的发言受到特权法保障，但在非会议间的言论不受保护。不过谢伟俊认为，梁振英的做法在政治上很难看，可能梁振英即将卸任特首，淡出香港，为争取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不惜一切证明自己无问题。立场偏向亲中的时事评论员李佑琦星期二表示，梁振英此举肯定会对行政和立法关系造成影响，让议员发言更加小心。他说，
我个人觉得他可以这样子做啊，那对行政立法那些影响，我想想肯定是有的。以后的立法会议员讲话就要小心了，你要在立法会的会议上讲，那就没有任何责任了，会议之外讲，那这个就有可能要打官司了嘛。
此外，香港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马跃对《明报》表示，政府首长控告议员诽谤在民主社会很少发生，梁振英作为特首控告立法会议员诽谤，也会对市民言论自由产生很大影响，并对传媒有阻吓作用。这是梁振英第四次就澳大利亚 UGL 事件发律师信。在梁继昌之前，苹果日报因2月19和21日刊登两篇提到梁振英在 UGL 事件疑涉行为失当的报道，23日收到梁振英的律师信，要求不能再刊登相关指控。而澳洲传媒2014年10月披露 UGL 事件曾向梁振英查询，也收到律师信，被要求不要刊登相关报道。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来自俄罗斯与中国的网络威胁持续受到美国国会的关注。在参议院3月2日举行的听证会上，参与听证的美国前高官指出，俄罗斯与中国是美国头号的网络威胁。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三月二星期四呢，在参议院呢举办了一个听证会，是由军事委员会所举办的。这个听证会呢是来讨论美国的网络策略以及政策。那么参加听证的包括了美国的前陆军四星上将亚历山大，还有美国的前国防部次长叫做吉姆米勒等等前高官，还有一些网络安全的专家。那么这个国防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叫做克雷格菲尔德斯呢，他也参加了听证。那么在听证会当中，他强调了好几点，其中包括了如何进行网络的吓阻。他强调说呢，在进行吓阻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你吓阻的对象是谁。吓阻的对象并不是国家，因为国家并不会害怕你，吓阻对象是个人。而且这个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并不是所谓中低级的官员或是军官，或是所谓22岁坐在电脑前面打电脑的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而是真正能够做决策的决策者。所以他认为说，必须要这个擒贼要先擒王，把吓阻的对象搞对了之后，才能够来吓阻未来的网络威胁。 另外呢，他也提到是说美国的这个网络的供应链必须要注意它的安全，因为例如说像国防部里面有很多的不管是它的硬件软件，很多可能是外包给外国的厂商来做的，那么在当中有多少的安全性的威胁也是必须要重新来审视的。那么根据这个国防科学委员会，同时也是前国防部的次长，他的名字叫做吉姆·米勒呢，他就直接在参议院的听证会当中点名了中国以及俄罗斯是美国的头号网络安全的威胁。我们来看一下米勒怎么说。
We also covered what we described as costly cyber intrusions, such as the Chines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ver the course of at least 10 years.And also the Russian hack of U.S. institutions, which were
还有我们称之为网络入侵，例如中国在过去至少十年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还有俄罗斯黑掉美国机构，试图影响选民的信心，以及最终影响本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在分析之后，我们定出三个网络威胁：第一是世界强权，尤其是俄罗斯以及中国，他们拥有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攻击的强大能力，并且该能力还在持续增长。同时，他们威胁美军的能力也在成长，可能让美军无还手之力。
那米勒呢，他在这个听证会当中也强调说，如果美国现在不开始加强对网络安全方面的能力的话，未来中国以及俄罗斯很快的就会大幅超过美国的网络安全能力，到时候呢美军就无法来保护美国的这个网络安全。那么在会中呢，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法学院的教授，他叫做魏克斯曼，他也认为说，他说从这个网络产业来看，商业界来看呢，中国现在在网络产业界也制定很多中国自己的规则跟标准，那如果美国这方面不加强的话呢，未来也会对美国的网络产业造成威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枢机对中国和梵蒂冈之间可能达成的主教任命协议表示担忧。他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专访时说，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府是否会放松对宗教的控制。他认为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表明中国政府会做出让步。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过去一年来，罗马教廷与中国当局之间的关系回暖，多方消息显示双方派出代表组成工作组，就中梵关系中的主教任命等问题进行谈判。今年二月初，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撰文说，多轮谈判已有初步成果，并有望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汤汉枢机在文章中说，根据天主教教义，教宗是决定主教人选的最后与最高当局，如果教宗在主教候选人的资格及合一性上有最后的发言权，那么地方教会的选举就只是主教团的推荐而已。但是与汤汉枢机的乐观态度不同，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军枢机对可能达成的这一协议表示担忧。他说，中国的主教团和所谓的选举都是假的，实际上都是被共产党政府所控制和操纵的，因此如果是让中方提供主教人选名单，实质上也就是政府提出人选。
所以这个整个选举的这个人民主教的前提都是在政府手中，那么你说最后教宗说最后一句话这并不保证他的真正的权利啊，因为很可能呢这个他不断的要反对他们提出的名字啊，那么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局面就僵下来了是吧，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别人面前呢看来好像是他没有道理嘛是吧，如果中方政府提出很多名字他都反对，那么好像他是没有诚意是吧，所以这个方法是绝对不行的。我情愿看倒过来说教宗提名让中国政府给意见就是说他可以反对，那么教宗还可以提另外一个名字是吧，那么这个决定权还是完全在教宗手里因为说他只可以讲最后一句话呢这是靠不住的啊。
主教任命一直被认为是中梵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中国1957年与罗马教廷断交，并在之后奉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宗教政策，但在这一政策指导下成立的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主教团一直未获教宗承认。 中国自行任命的100多位主教中，仍有7位未获教宗赦免，被梵蒂冈认为是非法主教。天主教在中国也因此一直存在地上和地下的问题，前者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天主教爱国会成员，而后者是不承认官方教会，只忠于罗马教廷的中国天主教徒，他们多年来受到中国政府的打压甚至是迫害。中国一些地下教会的人士也对可能达成的协议感到不安。据统计，中国天主教地下教会信众估计在800万到1200万人之间。陈日军书记说，
如果一个坏的协议出来呢，国内的地下的或者地上好的那些主教神父教友们呢，觉得他们给伏卖了，他们的担忧是恐怕梵蒂冈说那么我们现在对这个人民主教有了协议了，那么我们可以信仰政府了，你们都出来吧，大家跟政府走了啊，那就他们很失望了，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啊，我希望不会这样，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嘛，他们很失望了，因为这么多年他们受很多的苦，就是为忠于这个教廷嘛，现在教廷不要他们了，要他们跟政府走了，那他们很失望，是吧？
汤汉书记在上述提到的文章中也指出，中梵关系中除了主教任命之外的其他几个问题，包括如何解决爱国会、如何处理7位非法主教，以及促使中国承认30位地下主教。他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乐观的，对于在许多天主教教徒，尤其是地下教徒看来违背天主教教义的爱国会，汤汉书记认为这个组织的未来可以成为一个群众性组织，专注于鼓励神长教友为社会公益事业献爱心，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兴办社会公益事。而对于后两个问题，汤汉书记认为在主教任命的问题解决之后，都有望通过双方的磋商逐渐得到解决。但是在陈日军书记看来，这所有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政府是否允许天主教自己办教。他说，天主教是一个普世教会，是唯一的，如果接受政府管理，天主教就不再是天主教了。
政府要管这个教会，这是大的问题。所以主要的问题就是要问了，政府是不是准备放手了啊，让我们天主教真的自己办了，是吧？那就行了啊，可是如果没有这个许诺呢，就什么都不行啊，什么都是假的嘛，是吧？那么看起来他们没有任何的计划要放弃他们的管理的权，因为最近的那些中央的开了一些宗教政策会议以后，都说要收得更紧嘛，是吧？抓得紧，他们说啊，那么所以看起来是没有希望有什么改善。
去年年底，中国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和中国宗教局局长王作安都强调，中国的天主教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并且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陈日军书记说，中国去年年底允许一名非法主教参加2名主教的祝圣仪式，并且召开中国天主教代表大会，这些事例都表明中国在改善中梵关系的问题上没有释放善意。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关注。前中华民国总统、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在纽约访问时，为其任内的大陆政策、经济政策辩护，认为维持现状是台湾的最佳生存之道。与大陆保持较密切的经贸关系是确保台湾经济繁荣的自然选择。对于美国政界有呼声要求川普政府阐明美国的一中政策与北京的一中政策之不同，马英九表示，其实世界各国在与台湾打交道时，对台湾主权的认同一直是有弹性的。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张真的报道。
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世界上愿意跟台湾打交道的国家实际上认同的是美国的一中政策，即台湾有自己的主权，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实际上在全世界啊，跟中国大陆建交的国家当中呢，他早就已经采取这样的态度了。换句话说，他们的 一中原则，除了承认中共啊是代表中国之外，对于他们对台湾的主权呢，采取的态度是比较有保留的，也是有弹性的。其实这已经是几十年的具体的事实了。所以，如果有机会去看一看这些发展的话，我想结论应该是很清楚的。
一天前，马英九为其任内的大陆政策辩护。他认为台湾经济能保持强劲，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的国民人均 GDP 达近48000美元，高于很多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台湾保持了同世界上最大市场的中国大陆较密切的经贸关系。他说，其实这是一种自然选择。
中国大陆周边有23个国家或经济体，其中有17个把中国大陆当作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马英九说，中华民国1912年就已经独立，台湾的法统源于中华民国宪法，一个中国是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华民国。他认为，只要台湾不走分离道路，维持自治现状，把统一当作一个可能的选项，大陆就没理由武力犯台。
I think that is probably the best way for Taiwan to survive.
我想这是台湾的最佳生存之道，大陆不可能因为我们不能解决或者管理好所有分歧而来攻打台湾。实际上我们确实有很多分歧，我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实现两岸和平。
To bring peace to Taiwan Strait。
星期三在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马英九与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的对谈座无虚席，显示了他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留学生仍魅力不减。
因为他非常儒雅，而且讲话，我觉得讲话非常有力量，而且真的是让我觉得有一种 peace 的感觉，所以非常喜欢他。
他解释得很好，他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很 neutral 的，那也没有说特别说往哪一边请。然后他就是他的想法跟理想其实是很有 logic， 能够被所有人能够接受的。那我觉得这次见到他，我之前也见过他了，这次见到他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
但来与会的民进党支持者则不认同马英九台湾只有维持现状和统一两个选项的说法。
There are more than two options. Those two options.
我认为台湾有两个以上的选项，他的这两个选项不适合我，不适合我的很多朋友和很多台湾的美国朋友，我肯定也不适合台湾人民。我认为台湾属于台湾人民。马英九说了很多关于中华民国宪法的话，但是如果人民需要就可以制定新的宪法。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有关香港方面的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3月5日开幕的人大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除谈到以往的对港澳政策之外，特别首次提及港独一词，强调港独没有出路，北京将港独问题提升到国家政策层面，引发香港各界不同反响。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港澳时表示，要继续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确保一国两制在港澳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引起外界关注的是，李克强在报告中首次提及港独是没有出路的。据港媒报道，负责起草政府工作报告的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洪说，李克强首次提及港独并非无的放矢。黄守洪表示，近两年尤其去年的情况表明港独言行是存在的，李克强做出这个表述是对国家负责，实际上也是对香港人、香港的前途负责。北京一直对港独采取零容忍态度，而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高调宣称对港独的立场，引起香港各界热议。据港媒报道，三位候选人被问到是否感到有压力，要尽快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时，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表示，港独是个伪命题，港人绝对不会支持，也不值得讨论。前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重申，香港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没有空间提出港独。 而退休法官胡国兴则认为，中央只是重申不喜欢港独，并非向下届特首施加压力，加快23条立法。国民党主席梁家杰表示，香港的确有出现港独议题，认为中央只是适时看待，强调只要中央切实地实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香港人是不会再讨论港独。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表示，北京要打击港独，就要信守承诺，在落实一国两制上不走样和不变形，否则空喊是无用的。几家传媒援引中国问题专家、时事评论员林和利的分析称，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及港独，意义重大，显示中央会加大打击港独力度，可能加快推动23条立法。时事评论员刘瑞绍认为，中央对港独已从观察期进入定性状态，在采取增加年轻人交流等软方式的同时，不排除会强硬推动23条立法，遏制港独。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硕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李克强提及港独表明北京很重视，但实际上港独议题只是年轻人宣泄不满的一个选项，而不是政治现实。他说，
的确是说明了中央领导层非常重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但是你问香港人呢，其实谁也明白港独呢不是一个现实的经济选项。很多年轻人提这样子的口号，主要是表示他们的不满，只是停顿在这口号的层面，没有任何组织都今天拿出一个论述，更谈不上方案啊、行动计划啦、时间表。
香港唯一以港独为目标的香港民族党的召集人陈浩天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高调提到港独问题，反证明港独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支持是有可能发生的。他说，
今次呢他们在两会里提到香港独立啦，咁所以亦都证明香港独立的确是有可能发生的，如果不是他不会提起啦。咁
这次在两会上提到香港独立，更所以都证明香港独立的确是有可能发生的，要不是就不会提起了。这也反映着香港越来越多人支持香港独立，不单是年轻人，我见有好多专业人士、中产、退休人士，越来越多的人支持香港独立。其实他不竟是打压我们了，他不过是利用港独作为一个工具，来消灭所有香港民主派的声音。这不单是对着我们的，今天对着我们，之后对付自觉派，之后再泛民了。香港本土派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黄台阳表示，港独的支持者从开始就明白是要跟一个强大的集权政权博弈，因此会做好准备承受各种形式的打压。他说，
我们相信在未来可能对于打压港独的力度会越来越大，但是我们从第一天走出来港独，我们已经了解我们要跟一个这样的政权博弈，会面对不同形式的打压。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扩出去了。
另据港媒报道，在北京出席政协小组会议的前特首候选人唐英年表示，过去一两年港独声音增多，相信是因为部分港独人士以口号式刺激某一些人，让他们有英雄感，但是相信他们完全没有想过例如如何建国等问题。此外，香港明报星期一发表社论表示，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最引人注目之处莫过于首次提出港独是没有出路，显示中央对港独的忧虑加深，而对今后中央对港政策的影响值得留意。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世界越来越多国家谴责苏共斯大林政权的各种犯罪行为，但在俄罗斯，斯大林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怀念。俄罗斯共产党人也在星期天举行活动，悼念这位独裁者去世64周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葡萄牙议会3月3日通过决议，谴责斯大林领导的前苏共政权人为制造了乌克兰大饥荒。这项决议说，1932年到1933年的那场大饥荒造成大约700万乌克兰人丧生，这是一场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动。决议还谴责世界上的专制制度所制造的类似乌克兰大饥荒那样的所有形式的犯罪行动。提出这项决议案的一名葡萄牙社会民主党的议员说，共产党政权统治下的受害者的人数要远远超过纳粹法西斯。葡萄牙议会做出这项决议是为了避免类似的悲剧在未来重演。葡萄牙是世界上第20个谴责苏共斯大林政权制造乌克兰大饥荒的国家。一些东欧国家，意大利、奥地利、智利、阿根廷、澳大利亚、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议会以及欧洲议会都曾通过相似的决议。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称赞了葡萄牙议会的这一举动，他说，不仅乌克兰应该知道大饥荒的真相，最重要的是使全世界都了解共产党政权的犯罪行动，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此谴责。乌克兰目前积极推动国际社会更多关注乌克兰大饥荒。乌克兰议会去年年末通过决议，呼吁世界上的所有民主国家承认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动。这项决议特别感谢那些突破铁幕、揭穿共产党专制制度宣传谎言、说出大饥荒真相的行动。决议说，共产党专制犯罪政权通过强行征收粮食、对农村实施封锁、禁止农民离开饥荒地区和从事贸易等手段，蓄意从肉体上消灭乌克兰农民。乌克兰历史和社会学者说，多种因素造成了乌克兰大饥荒。苏共政权当时强制实施集体农庄制度，造成乌克兰农民抵制和反抗。布尔什维克执政之后，乌克兰农民曾组织了上千起起义抗争行动，斯大林政权因此利用大饥荒彻底消灭农民阶层。此外，如同今天的俄罗斯出口石油一样，当时的苏共政权依靠粮食出口想换取西方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来推动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乌克兰的社会民调显示，绝大多数乌克兰人都认为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动。在布尔什维克执政后的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乌克兰曾经爆发过3次大饥荒，其中以30年代的大饥荒规模最大，饿死的人数最多。大饥荒还波及到了俄罗斯的南部、伏尔加河流域和高加索地区。与此同时，波兰广播电台说，在77年之前的1940年的3月5日，斯大林亲自下令处决大约22000名波兰军官和战俘。苏联秘密警察随后于当年的4月到5月间，在目前俄罗斯西部的卡廷森林地区、乌克兰的哈尔科夫等地执行了处决命令。纳粹德国1939年进攻波兰不久之后，苏联红军从背后也对波兰采取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西部的许多地区随后划归苏联，大批波兰军人，其中包括当时作为预备役军官的许多波兰知识界人士，当时作为战俘被捕，然后被处决。研究斯大林政治迫害历史的波兰民族记忆学院认为，卡廷惨案不但是犯罪行动，同样是针对波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俄罗斯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认为，斯大林政权正是通过制造这些恐怖行动来维持执政稳定。彼得罗夫说，正是苏联政治体制的自然属性确定了这些极其残暴、非常极端的犯罪行动，因为苏共政权本身就是建立在实施公开或是隐藏的恐怖行动、强制人们劳动、让人们感受到恐惧的基础之上，这些都是 苏共政权维持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但是在俄罗斯，民调显示目前对斯大林拥有好感的人越来越多。在3月5日斯大林去世64周年之际，俄罗斯共产党在全国各地组织了纪念斯大林的活动。在首都莫斯科，俄共领袖久加诺夫率领共产党人和其他的大批左翼人士星期天前往红场克里姆林宫墙外的斯大林墓献花。许多俄罗斯人一直认为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打赢了二战。久加诺夫献花圈时称赞斯大林把苏联建设成为强大的国家。久加诺夫说，斯大林实施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随后认为国家需要实施新的工业化，需要推行集体农庄，需要文化革命。你们想一想，在斯大林执政的20年里，苏联国力扩大了70倍，经济平均增长能够达到16%以上，这些都是列宁、斯大林和十月革命的功劳。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正在美化斯大林这样一位手上沾满鲜血的暴君。人们并不了解斯大林制度的真相，而是故意杜撰那些本来不存在的有关斯大林的许多神话，这是一种奴隶心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同邦交国圣路西亚的关系发展顺利，更换驻圣路西亚大使属正常轮调。不过，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承认，台湾跟一些邦交国的关系亮起了黄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就媒体关心的中华民国同圣路西亚的邦交关系是否稳定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我国跟圣路西亚在2007年恢复邦交以来呢，各项双边合作计划推展都非常顺利，成果呢颇受圣路西亚朝野的肯定。
不过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星期一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承认，台湾同一些邦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
的的确确啊，是有相当的浮动，那我们也做一些补救的措施处置。
部长，我们是不希望像上次圣多美一样在断交之前还是黄灯哦。
这种情形啊，我必须很坦白的讲，还是有可能会发生。
作为内部管考的指标，台湾外交部用绿灯、黄灯和红灯来代表同邦交国关系的稳固、欠稳固和不稳固。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还表示，台湾新任圣路西亚大使沈正松已经到任，他说原大使牟华伟调任科威特任职。此前有媒体报道说牟华伟因任职不力被撤换，也有报道说是因为健康原因被调职。对此王佩玲都予以否认，强调这是职务的正常轮调。自从去年五月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蔡英文政府执政以来，前总统马英九任期内同中国达成的两岸外交休兵的默契不在。去年12月底，台湾的非洲邦交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突然宣布同台湾断交。有分析认为，由于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中国坚持作为两岸关系发展基础的九二共识，中国重新回到在国际空间中打压台湾的老路。中国和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恢复邦交，只是给蔡英文一个警告，如果蔡英文仍拒不接受和承认九二共识，还会有台湾的邦交国投入大陆的怀抱。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日前表示，目前的邦交国确实有黄灯的，但是没有红灯。李大为没有说明哪些国家是黄灯。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侯青山星期二表示，台湾在加勒比海的邦交国浮动，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陆在该地区动作频繁，到处放火。他还重申，圣路西亚没有问题。在台湾的一些邦交国可能亮起黄灯时，台湾外交部长李大为也表示，台湾目前持有建交的口袋名单。他说，外交部也在接触 但目前仍需考虑，尚未做出决定。他指出，台湾在今年新增邦交国不是不可能，是我们要不要的问题。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缅甸政府说，缅甸东北部靠近中国边境地区在当地时间星期一凌晨发生少数民族武装与缅甸安全部队的冲突，造成至少30人死亡。这对昂山素季试图与少数民族达成和平的努力是一个打击。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在星期一的冲突发生之前，昂山素季在上个星期刚刚会见了少数民族武装代表团，试图说服他们参加一个重要的和平会议。昂山素季和民盟在2015年大选中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承诺推动民族和解。这个会议的目的就是给磕磕绊绊的和平进程注入新的动力。昂山素季在星期一晚间发表了一份声明中说：“我强烈敦促各方放弃武装袭击，回到和平谈判的桌上来。袭击已造成许多无辜平民丧生，并给当地民众造成困难。”星期一与政府军交战的是由华裔彭家声领导的缅甸民族民主联盟军，也被称为果敢同盟军。当地时间凌晨，该组织的武装人员在缅甸东北部果敢自治区首府老街袭击了警哨、军事设施和政府人员。缅甸当局说，袭击造成包括平民和警察在内的大约30人死亡，此外还有酒店和汽车被毁，4名警员被劫持为人质。民族民主联盟军的一名高级官员对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说，袭击在12点发生。他表示，他们在老街发动袭击是因为政府军一直在果敢的另一个地方攻打他们。他说，政府军在某泰镇攻打了一个多月，他们出动了战机。我们在老街有很多武装，但是我们当时没有反击，缅甸政府军一直在攻打我们。老街的一位居民对美国之音说，袭击在凌晨1点30分开始，早上7-8点钟还能听到枪击声，11-12点的时候仍然能听到轰炸的声音。他说他感到害怕，但是无处可去。缅甸民族民主联盟是缅北武装联盟的一部分，这个联盟还包括克钦独立军、德昂民族解放军和诺开邦军这3个地方民族武装。德昂民族解放军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袭击老街的决定是缅北联盟做出的。他说，这是缅北联盟做出的决定，我们和诺开邦军也参与了决策，主要是联盟中的这3个组织。2015年，这3支地方民族武装和克钦独立军组成的联盟与缅甸政府军发生军事冲突，双方之后处于对峙状态。许多人在那次战事中丧生，成千上万人逃离家园，战斗还蔓延到了中国境内，导致5名中国人死亡，激怒北京。星期一的冲突是缅北地区近来最为激烈的，据报道，在更为北部的克钦邦也发生了类似的战斗。早些时候的报道说，在星期一老街的袭击中丧生的有1名小学老师、5名警察和5名平民，此外还发现了20具尸体。美国之音综合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很长时间以来，科学家们一直怀疑脂肪与癌症关系紧密，但是美国科学杂志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认为，有一种脂肪与癌细胞扩散有直接关系，这一发现会导致治疗癌症的全新方法。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伊诺克斯的报道。
西班牙巴塞罗那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试图找到癌细胞转移扩散到身体其他部位的原因，结果发现了一种被称为 CD36 的依附于癌细胞的蛋白。
目前还不太清楚在数百万细胞中有哪些细胞最终具有惊人的能力，能够突破肿瘤转移扩散到不同的器官。
癌细胞繁殖需要脂肪酸 ,CD36 是它们摄取脂肪酸的方式之一。
脂肪酸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细胞。CD36 是一种受体，它就像一个隧道，脂肪酸通过它进入细胞。
事实证明，那些通过 CD36 摄取脂肪的癌细胞就是有能力扩散到整个身体的癌细胞。而当研究人员阻断了 CD36， 癌细胞便停止了扩散。
如果阻断 CD36 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结果我们看到许多肿瘤完全丧失了启动癌细胞转移的能力，不是丧失很多，而是彻底丧失。
不仅如此，在老鼠实验中发现，即使癌细胞扩散了，阻断 CD36 之后，新的肿瘤也缩小了。掌握了这种知识，科学家们正在寻找阻止 CD36 的天然和药物方法。他们正在进行实验，看低脂肪酸的饮食是否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他们还在研究寻找新的可以关闭 CD36 的药物。
我们正在与医学研究理事会技术合作，这是一家英国公司，希望生产 CD36 的临床及抗体。
贝尼塔的科研团队说，如果他们的研究实验进展顺利，五年内就会研制出适用于患者的产品。美国之音伊诺克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两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改革联合国结构，以帮助防止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等团体直接指挥和煽动的恐怖主义行动。作为第一步，古铁雷斯提出建立由联合国副秘书长牵头的办公室，协调和强化联大领导的联合国反恐工作。目前的反恐工作分散在数十个联合国部门进行。美国支持联合国秘书长的改革计划，以及任命一位副秘书长监管联合国的反恐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哈雷在联大非正式磋商当中指出，新的副秘书长需要为落实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设置清晰的优先目标。但是哈雷说，联合国仍有采取更多行动的空间。哈雷说，联合国可以扩大对成员国提供的帮助，可以帮助各国阻止外国战斗人员的流动，可以与成员国合作，建立对跨境人员身份进行检查的更有力系统。哈雷大使表示，联合国还可以在多种项目中加强反暴力极端分子声音的力度，与公开反对暴力极端主义的公民社会合作，为阻止招募恐怖分子做出贡献。哈雷强调，联合国在促进尊重人权方面的工作，其中包括促进言论自由以及作为预防暴力极端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法治。不过哈雷大使表示，联合国成员国只有停止自身支持恐怖活动，才能彻底战胜最危险的恐怖主义组织。他说，只要还有愿意武装、藏匿、资助恐怖组织的国家，这些文字建议的影响就将是有限的。哈雷大使赞扬古铁雷斯秘书长的改革主张，以及考虑这个问题时所表现的严肃性。哈雷补充说，在全球铲除恐怖主义，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